影响范围里面。那么这个影响范围里面，那么因为有碳水化合物这些东西，然后呢再跟闪电作用了什么的，那么他说可以造出一个东西像马达一样的。所以他根据这个来证明他的理论。后来爱因斯坦还特别他还跟爱因斯坦通信，然后爱因斯坦说，那么他甚至企图他是跟爱因斯坦打赌的，结果爱因斯坦输掉了。输掉了以后呢，那么爱因斯坦后来就说，他说我现在要用我的影响力，他说让大家再做几个实验，那么看看他这个理论到底对还不对。但是非常稀奇，这个不是个偶然的事，就是他的理论完全根据上古史把它编在一起，然后呢，他断定说这件事的确是发生过的。那么，然后果然呢，所有太空外太空船，就是太空船送回来许多的资料，证明他的理论是对的。我很可惜，那个时候爱因斯坦过去了。那么，这个当然起了很大很大的争议。那么，根据他的领会，我再说是根据他的领会。就以色列怎么过红海呢？以色列过红海的时候，那么当摩西举杖的时候，那么他相信呢，在红海的附近电磁场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么这个电磁场很大的变化以后，然后就把这个水就完全分开。所以等到后来呢，摩西再举杖的时候，那么电磁场又发生另外一个变化，所以呢，水就合过了，合起来了。那不要忘记，他这个解释是个从物理教学的角度去解释的，那个解释本身没有错，的确这个事是可以发生的。不过呢，他一定要那么这个磁场电场从哪里来的呢？那么根据他的解释，就是根据那个星球靠近地球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提这个事呢？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相信他的解释是对的，不是。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当神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确是一件神迹发生。以色列人的确是走干地，以色列人他们的确看见红海在他们的两边。到底他们怎么分作两边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根据物理的定律，有没有可能是可能的？因为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学者，他受过物理学的训练。你根据他的理论，他的理论是正确，并没有不正确。如果星球到了某一个时候真的靠近地球的时候，那么电磁场产生变化的时候，那么在那块地方是会产生这样的现象。不过当然现在有很大的问号，就是到底星球有没有靠近过地球，那是大家争论的问题。但是从这里我们所要证明给大家看的，就是说，过红海这件事不是不可以领会，不是不可以想象的。是可以想象，是可以领会。那么对基督徒来说，这件事情没有违反自然，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了，并你不能说它是违反了自然的定律，没有，神仍旧用这些自然的定律，但是神的确让一个神迹产生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过红海的故事。那么的的确确在历史上它是发生过。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不知道神是怎么做的，因为有太多东西是奥秘，是我们不明白的。但是感谢主，因为他记载在圣经里面，他的记载是那么小心，在这里你看不见一点荒诞的色彩没有，你发现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就是当时到底在天象的变化上是什么的变化，我们不知道。那对我们是个谜。那么现在有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他们提出一些理论来要证明他们的理论，他们告诉我们说这种事情是可能发生的，所以不是不可能发生。但对我们来说，那个最重要的解释乃是时间。你看见说，虽然在亚马孙河这个是河床分开，也许是不，也许10000年来一次，20000年来一次，但是没有意义。我们每一个人看见，看见不看见都是一样，对我们毫无意义。但是当以色列人到了密度，左边右边都是山，后边是追兵，前面是红海。那这个时候，神就对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这个往前走的意思就是说往前进， 往哪里走呢？往红海走。那么弟兄姊妹，红海怎么能够走呢？但是结果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的确确走红海，像走干地一样，然后他们就红海经过了。一个晚上到了天亮的时候，红海又合起来了。然后我们看见那些以色列亚埃及的军兵也想跟着以色列人下到红海里面，最后没有想到红海复合，结果他们都淹死在红海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像一块铅一样沉到水底里面去。那么这个就是在密夺所发生的事，这个就是在红海所发生的事。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是历史上的神迹，是以色列人他们都经过200万的军队，弟兄姊妹，一夜之间，我相信这是非常紧张的一夜，是慌乱的一夜，是匆匆忙忙的一夜。你看200万人每一个都从红海里面经过，他们几乎走了一个晚上，到了天亮的时候，红海又合起来。那么感谢主，200万的以色列人就来到了红海的这一边。等到天亮的时候，红海又合起来。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他们来到了红海这一岸的时候，他们都像做梦的人一样。他们回过头去看，他们走过的道路是他们永远想象不到的。明明是在红海的那一边，结果来到了红海这一边。明明在那边的时候有敌人追兵在追赶，没有路了，结果神开路的时候，神能够在海里面为我们开出道路来。弟兄姊妹，你怎么解释？你要说这一切都是神迹，这一切不是你做的，也不是我做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以色列人200万人出埃及是事实，以色列人从红海那边到红海这边也是个事实。那个解释是什么呢？解释就是有一件神迹发生了，而且很快的就发生在他们旷野的路上。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我们还在埃及的时候，当以色列还在埃及，他们依靠的是尼罗河，那是天然的生命线，你什么事也不做，尼罗河每年泛滥2次，然后所有的土地都是肥沃。现在没有尼罗河，现在你怎么生存？现在你遇到环境怎么办？当神把你带到尽头的时候，我们怎么办？神有没有开了一条路？神有没有开了，有没有替我们筑一座桥呢？没有。那么但是呢，结果你看见我们却从红海经过。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课，一个什么样具体的功课？那么第一点，我想大家要认识要记得的，刚才我们读这个13章里面有一段的神的话是怎么说呢？他说啊，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了，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道。所以你知道刚才那条路不一定非要走不可，你不走这条路也可以到埃，也可以到加，到腓力斯，也可以到埃及，也可以到迦南去。但是很稀奇，这一条路呢，神不带他们走，神一定要他们经过红海。那么弟兄姊妹，这就非常有意思了。那么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这个腓力斯人的道路虽然很近，神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如果你看地图的话很清楚啊，这里如果是埃及，北边呢是以色列，你如果到以色列去，像我们刚才走好几条路可以走，一个就是走红旷野红海的路，那么你过了红海，然后从西奈半岛，然后从那里往北走，那么你就到了以色列，就进到迦南，这是一条路。还有一条更近的一条路，那条路呢叫做腓力士的道路。腓力士道路就是当初腓力士人他们到，从他们当初到迦南去就是走这条路的。腓力士人是谁呢？腓力士人原来这一班人本来就是住在埃及，最早住在埃及的。 来呢，他们就搬家，就搬到迦南去了。所以你明白吗？他们本来是在埃及，后来进到迦南。所以非利士人呢和以色列人很像。以色列人呢是本来他们在埃及，后来也进到了迦南。所以从表面上来看，弟兄姊妹，你分不出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有什么不同。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他们走的道路不一样。如果你顺着非利士人道路走的话，一下子就进去了，根本不需要经过红海，没有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有这个事发生。而且一下子你沿着这个海边嘛，很快的很顺利的从那里就走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怕他们回埃及，因为怕他们遇见征战，所以神不带他们从那里走，然后神带着他们绕道而行，是走红海旷野的路。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你现在明白为什么当你读到四世纪，为什么非利士人常常是以色列人仇敌？为什么以色列人到哪里，非利士人也到哪里，然后非利士人总是给以色列人为仇为敌？参孙的故事就这样。参孙我们知道他失败，就失败在非利士人的手里。大利拉就是标准的非利士人。当他躺在大利拉的腿上睡觉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能力就失去。所以我们晓得，如果你读四世纪的话，那么真正与以色列人真正给以色列人带来最大难处的就是这些非利士人。那么弟兄姊妹，从表面上来看，他们的起点都是对的，都是从埃及出来的，都是离开埃及的。他们的终点也是一样的，他们都进到迦南。他们都是离开埃及，他们都是进到迦南。但是弟兄姊妹，他们有一点非常非常不一样，那就是以色列人，所以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当他们进红海的，进不是以色列人当他们进迦南的时候，他们是经过两道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以色列人从埃及到迦南，非利士人也从埃及到迦南，非利士人是长驱直入，省过了两道的水。但是呢，以色列人他们一定要经过两道的水。这两道的水就证明给我们看谁是以色列人。那么这两道的水是哪两道的水呢？第一道是过红海，第二道是过约旦河。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的记号。你看见说，每一个基督徒和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他们的分别在什么地方？表面上你分不出他们来。所以你看见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定要受假冒的基督徒许多的伤害，原因在什么地方？在基督徒的身上你一定碰见这两道水，这两道水是没有办法越过的。在非利士人的身上你看不到这两道。所以在密夺以色列所学的功课非常重要，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红海过红海所学的功课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过红海？你记不记得神怎么安慰？你记不记得摩西怎么安慰神的百姓？他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这是红海。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红海什么呢？他们到了红海边，现在神为什么把他们带到红海边？因为神要做一件事，神要让救恩临到他们。那么什么叫做救恩呢？救恩不只是叫他们叫他们从埃及出来，叫他们脱离了为奴之地， 救恩更是叫他们从今天再也看不见，你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换一句话说，埃及从这一天开始永远埋在红海里。所以什么叫做红海呢？红海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埃及已经埋在红海，红海变成一个大的坟墓。所以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让我们记得整个的世界已经埋在红海里面。所以借着过红海，埃及完全解决。埃及本来是有势力的，埃及就像黑手党一样，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以现在你怎么能够脱离埃及的权势呢？埃及的追兵已经追到密夺了，你怎么办？你怎么能摆脱这个埃及的纠缠？你怎么摆脱埃及追兵的纠缠？只有一个办法，那个办法就是你一定要经过红海。一过了红海以后，有一件事情你知道，这件事是救恩的一部分。这个救恩是什么呢？这个救恩就是从此以后，你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换一句话说，埃及远远的、永远的留在背后。从此以后，世界对你来说已经完全的完了，已经埋在红海里面。你对世界来说也已经完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对于埃及人来说，这些以色列人呢，已经到了红海那边，你怎么样也够不到他们，所有的权势怎么样也不能够到他们。这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所学的功课。那么什么叫过红海呢？我们如果读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从云中海中经过，受尽归入摩西。所以你知道说，以色列人过红海乃是预表我们这些人从水中经过。那个水中经过，我们知道是指着我们的受尽来说。所以密夺的功课，把它翻成我们能懂得的语言，那就是指着有一天我们不只相信耶稣基督，而且我们受尽归入主的名下。许多时候我们说敬礼敬礼，其实这句话就语病。受尽不是个礼仪，受尽不是个礼节，不是。圣经里面受尽乃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我们到底路能不能走得远？到底今天是不是那个犯罪的势力还仍旧抓着我们不肯放我们？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基督徒不只要相信，基督徒更要受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不错，信了你能得永生，你已经从神从地狱里面拯救出来了。但如果一个人不受浸呢？不错，他不再下地狱，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吃了羔羊的血，他们抹了羔羊的血，吃了羔羊的肉。你知道这些人都是离开埃及，神已经把他们带离开了为奴之地。但是你怎么知道这个埃及的势力能够完全从他们身上脱落？你怎么知道埃及的爪牙不会再一次抓到他们？那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神的救恩是完全。为什么要受尽呢？受尽乃是指着我们从世界里面蒙拯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相信你就得救了，你就从地狱里面拯救出来。感谢主，我们都得救。但如果你光相信你不受尽的话，你这个人是从地狱里面救出来，但是你这个人在世界的眼光还没有得救。所以每次他们要打牌，每次他们要犯罪的时候，他们一定也把你算在里面，因为在他们的眼光里你没有得救。虽然你的的确确已经得救了，但在他们的眼中没有得救。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真的受尽归入主的名下，那么弟兄姊妹，受尽的水就像一个大的坟墓一样。所以我们受尽就表示我这个人已经埋在坟墓里，我这个人对世界来讲已经完了，那么世界对我来说也已经埋在水里面。 所以从此以后，这个世界的影响力，这个世界的势力再也够不到，世界是远远的丢在背后。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让我们记得，当你相信以后没有多久，第三站不要忘记，第三站就是密道。所以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信了2年3年，然后你才到密道，不是，没有多久。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保罗一得救他就受洗。你看见这个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的时候，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很快的就受洗，没有说过了2年、过了3年，你先做慕道，先是望道友，然后慕道友，然后呢才做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不错，我们得救了，我们抹了羔羊的血。所以现在我们的心门上面，我们有了羔羊的血，神一看见那个血就越过去，神的愤怒再也不临到我们。我们吃了羔羊的肉，基督今天做我们的满足，做我们的喜乐，我们有了能力，我们是蒙恩得救的，我们现在已经不在为奴之地，感谢主。但是弟兄姊妹，只有当我们受浸的时候，我们乃是向世界宣告说，我这个犯罪的人，我这个从前与你们为伍的人，已经埋在坟墓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再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我是那就好像与基督一同复活一样。所以现在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所以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经过的一个关，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受浸。你如果光相信的话，信摆在你的肚子里面，信摆在你的心里面，没有人知道。你知道吗？今天你在回教的国家，你可以相信，你人就可以相信。但如果你受浸了，没有多久，人要暗杀你。今天你如果是犹太这个富翁的女儿的话，你仍旧可以相信耶稣，没有事发生。你只要不要告诉他们，你相信了，没有问题。但如果你说你受浸了，那么这就不一样了。那么这个做父亲的就要真的弄一副棺材，然后呢走遍整个村子，告诉所有人说，我的女儿已经埋在里面，我和我的女儿完全一刀两断。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这些人受相信是个神迹，我们这些人受浸更是神迹。因为你看见受浸是件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所以你看见那个由这个以色这个法老的军兵是一直追到红海边，但是不要忘记，以色列的军兵、撒旦的军兵最多只能到红海边，过了红海过不来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许多弟兄姊妹不只是相信，而且受浸了。所以，所有许多的罪在他身上完全脱落。为什么一个人受了浸以后？我知道从前有一个弟兄，在新竹有一个弟兄，他一天不知道要抽多少根香烟。他打仗的时候，如果没有粮，他仍旧打胜仗；没有烟，他就打败仗。所以政府一定要给他空运、空投香烟，他才能打胜仗。但是感谢主，他信了主以后，一受浸，所有的香烟完全脱落。那弟兄姊妹，你怎么解释它？很简单，原因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天会被带到密夺这一站。到了密夺这一站，很简单，神把我们带到了尽头，我们没有路，要么我们回到埃及去，我们仍旧在这个世界犯罪的影响底下。但是感谢主，自从我受了浸以后，那现在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我这个人已经得救。如果人三缺一再来找我的话，我告诉他说，那个会打麻将、那个会犯罪的人已经埋在坟墓里面。所以现在我们一举一动就有新生的样式。那么许多基督徒做不好，原因就是他以为说受浸只是个典礼就行，不，受浸乃是个健康。好像一个女子，她喜欢另外一个人，她可以把她放在心里， 如果他放在心里的话，这个世界不知道，世界不知道，所有的人都能和你做朋友，包括那个朋友在里面。但是等到有一天你做见证，你让那个隐藏在心中的爱让全世界都知道了，你和你的朋友走到地毯的那一端，那这是什么？这是见证。那从此以后你知道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人已经完了，这个人已经是名花有主，本来什么人都可以和你做朋友，现在呢，这个人是属于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见证。在你没有受浸以前，我们知道世界仍旧算我们是其中一个，他许多时候仍旧把我们算进去。那么今天你怎么办？你不能每次都头痛的，不行，你不能每次都是我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你本来就是和他一起去的，本来那个场合你常常一起去的，现在你信了主以后，弟兄姊妹，你不能去了，你不能每次都是用一些推脱推诿的话。但如果你告诉他说我已经受浸，那么他知道这个人已经完了，这个人没有希望，所以以后呢再犯罪的时候他不能再找你了。所以弟兄姊妹，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正的能够从那个犯罪世界那个权势里面真实出来。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关如果过不好的话，你看见说我们虽然已经脱离了埃及，但是埃及会一直跟着我们的。所以这是以色列人一定要学的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我常常愿意劝弟兄姊妹，你们有如果有人受浸的话，我一定会告诉他们，你越受浸你最好把越多的朋友请来看最好，因为你请的朋友越多，你就告诉他，就好像参加婚礼一样，那么你就告诉他们说，我这个人单单是属于基督，那从此以后你们不要再来找我了。所以有的地方受浸啊，上面在那个聚会的上面写四个大字，于世长辞，和这个世界完全了。那么弟兄姊妹，这实在是件好的事。我再说弟兄姊妹，我相信当我回过头去想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过了红海了，你看见这个基督徒就开始走路。什么叫做相信？相信是迈左脚。什么叫受浸呢？受浸是迈右脚。所以只有当你迈左脚又迈右脚的时候，这个人才开不走。许多人只相信不受浸，所以他不错，他是个基督徒，但他不能走。这个42站根本没有开始。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难怪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岂不知道你们这受浸归入基督死的人，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埋葬，也与他一同复活。但是最重要的弟兄姊妹，受浸是什么意思？受浸一面是埋葬，埋葬是什么意思呢？埋葬你知道吗？埋葬根据你记不记得这个？有一天亚伯拉罕替他的妻子找一块墓地，他找这块墓地，他加了一句话，他说叫他不在我的眼前。所以什么时候我经过了受浸的水，我埋葬了，那什么意思呢？在世人的面前我这个人不见了，我根本不在世人的面前。但是不止如此，同时主的话说，你们今天所看见埃及人比永远不再看见，一刀两断。这样的得救是个彻底的得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光是要劝人信耶稣，我们更要劝他受浸。所以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那这个得救不是指着，不是指着上天堂的得救，这个得救是指着从世界里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问，我们这个人已经得救了，我们上天堂没有问题，或者说我们已经拿到了天堂的入场券，没有问题，这是保险，这是保证的，没有问题。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仍旧在这地上，我们有没有从世界上救出来？如果我们能从世界里面得出拯救，那么这个犯罪堕落沉沦的世界，金钱各方面污秽堕落的世界已经在我们的后面，现在一举一动就满了新生的样式。 我们脱离了道德沉沦的世界，我们进到了什么？进到那个物质的世界里面，进到了旷野的世界。感谢主，现在呢，我们已经在水的这一边，我们和世界当中隔了一条水，隔了一道红海。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学的第三个功课，这就是第三战密夺他们所学的。现在你回过头去看，不光是以色列人学了这个功课，今天我们也学了这个功课。因为受浸，严格说来是基督徒的一个标志。你怎么知道我们不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代表属灵的假冒。你怎么知道今天在我们身上有基督徒的实际呢？你问说这个人受浸没有？受浸的意思就是说，洪水洪海代表十字架。现在呢，就是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换句话说，就是世界而论，我已经完了。那么就是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这是保罗说的。那用我们懂的话来说，就是我而论，世界也已经完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路走得好走不好，就在乎我们当初受浸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明白他的意思。所以让我们，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岂不知我们这些受浸归入主名的人吗？归入他死的人吗？所以这是很清楚。如果将来有一天你信心有了摇晃，信心里有疑惑，那么弟兄姊妹，你就可以去找那些为你受浸的人，因为他们可以见证说我们的埋葬是真的。如果埋葬是真的，证明我的死就是真的，所以我的的确确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所以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走旷野道路的时候，有一道水一定是要经过。那么过约旦河呢？过约旦河，他们是把十二块石头埋在约旦河里面。以色列一共十二个支派，所以过约旦河呢，实在说来就是把以色列人自己把他们埋在水里面。所以基督徒是两道水，十字架要做两件事：一面让我们经过红海，经过红海，世界远远的丢在背后；经过约旦河，我们的己远远的丢在背后。经过红海，你看见红海埋在世界，埋在红海里面；经过约旦河，我们的己就埋在约旦河里面。所以，让我们记得，基督徒和非利士人不同。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不同，他们一定经过十字架两个重要的工作，两个关，很重要的关。一个是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我们信了也受浸了，过了红海，然后你如果蒙主的恩典，慢慢的成熟了，你快到迦南了，永远不要忘记，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进迦南。所有进迦南的人，你看见他们的自己通通是埋在这个约旦河里面。所以对于从这里你就看见说，以色列人要过两道的水，所以这个功课是他们一定要学的。那么等到最后，你发现那个功课也是以色列人要学的。那么现在你还记得我们曾经说过，在保罗一生，他不是分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属灵的障碍拦阻他生命的成长。第一个阶段是世界，第二个阶段是肉体，第三个阶段是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刚刚得救就好像保罗第一个阶段一样，那么世界是我们最大的障碍。那感谢主，如果你我已经受浸，我们永远记得，我们要相信主的话，就在我们受浸的那一刹那，不管你当初明白还是不明白，感谢主，我们这个人已经脱离了埃及的权势。我们现在埃及的追兵只能够赶到红海的旁边，虽然我们经过了一个晚上，但是呢，等到天亮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已经到了红海这一边。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回过头去想，为什么一夜之间好像世界就从我们身上脱落了？你要承认这是件神奇。我知道有的人带着病进到受浸的水里面，一起来以后病就好了。 有许多的病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是因为他相信耶稣基督，他把他自己真是一头埋到受浸的水里面，他再起来的时候，他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过去所有的通通埋在坟墓里面。所以受浸是一件太重要的事，撒旦许多时候可以容忍我们光相信，你只要不受浸就好，但是我们要帮助弟兄姊妹，不只要带他们相信，更要带他们受浸。那这样呢，你不只迈左脚，你也开始迈右脚，那么我们这个基督徒就开始往前走。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以色列人所学的第三个功课，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功课是很早很早学的，这个离开第一站、第二站、第三站就是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基督徒刚刚开始走路的时候，我们相信，不只相信，而且受浸。那么从受浸那天开始，那么现在你就可以很自由地走前面的路，因为埃及这个世界是远远地丢在背后。我盼望年轻弟兄姊妹一定要看见这个点，因为在年轻人的身上，你发现世界的吸力是非常的大。那么你要记得，我们这个人已经世界已经解决了，什么时候解决呢？就是我们受浸那个时候。那不管你懂不懂得当初受浸，你不管懂不懂得受浸的意义，但是现在我们回过头一看，我们知道说这个关我们已经过来了。所以这就是受浸。那么以色列人过在云过了海，从海中经过，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云里在海里受浸归入摩西。那么在云里归入摩西以后，我们会说，那么这个今天我们只看见怎样在海里归向归进摩西。那么在海里面归入摩西，就是指着我们受浸归入基督的死来说。那么等到我们再进步再成熟的时候，你看见还有一个浸，这个浸是水浸，还有一个浸就是在云里面归入摩西。那么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举步说它。那么无论如何，在这里你看见以色列人经过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口。那么所以这就是圣经告诉他们走三天的路程，然后他们就过了红海。他们经过了三站，第四站他们就到了红海这边。所以你看见三是代表复活，虽然经过了漫长的黑夜，但是呢是天亮的时候红海就已经复合了，然后呢敌人的军队呢就埋在红海的里面。那最后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一点，就是说受浸，当你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你要记得这是个神迹。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因着受浸，从此以后世界就从我们身上完全脱落，这实在是神迹，是神自己做的。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从以色列的42站里面我们能学到非常美好的功课。那么下面一个功课非常有意思，就是当你以色列一过红海以后，那么这个就是出埃及记第15章。那么15章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学了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赞美的功课。受浸这个功课是很早就开始学的。那么什么时候我们开始会赞美呢？以色列人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赞美呢？他们一过了红海以后，你看见说摩西呢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然后你知道说米利安呢就带着他们在那里唱歌。那么下面呢圣经就把他们所唱的歌把它记录了下来。那么弟兄姊妹，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所有在主面前蒙恩，所有相信而受浸的人，他一受完浸以后，第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就是赞美的功课。这是非常非常基本非常基本的功课。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一个赞美的功课是属于最基本最基本的功课之一，可以说像幼稚园的功课一样。而这个赞美的功课是很自然的。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能够赞美呢？因为当他们看见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 他们就称赞神所做的，他们赞美神。那么弟兄姊妹，他们的心中自然呢就涌出赞美来。所以赞美是什么呢？赞美就是当你看见主借着出埃及，借着受浸做了那么大的事，你心中自然的就涌出赞美来。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赞美这个功课呢，是在受完浸以后没有多久我们就应该学会。如果我们把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所学这个十五章里面所记载摩西的歌，你把它好好读过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就知道赞美是有内容，赞美不是没有内容。你看见以色列这里的赞美啊，有两个很重要的支柱。如果我们赞美的话，那么赞美当然有歌没有错，这是一首歌没有错，但这首歌里面是有内容，不是光是一点简单的音乐，不是光是一点简单的旋律，不是光是一点简单的节奏就是了。你看见虽然他们也用鼓，虽然他们也在那里跳舞，但是不要忘记最重要这里的赞美是有内容。那如果你把以出埃及记十五章好好把它读过的话，那么你就晓得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赞美的。我想我们没有时间，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就可以了。那么第二节十五章，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二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那么弟兄姊妹，基督徒为什么会有赞美？基督会有赞美，因为你看见了基督的身位，你看见神的身位。这里讲到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这是我的神。那么这个乃是因为你认识了，明白了神是谁，你明白了基督是谁。所以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为什么我们赞美没有话呢？因为我们里面一点的启示也没有，因为我们对神完全不认识。但如果你认识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你里面一定有一些话能够赞美。那许多时候有人听见别人赞美，赞美得非常好，非常羡慕他们，那么就希望用他们的话，结果我们知道他们所以能这样的赞美，因为他们从他们的深处有了这样的感动，他们看见了我的神是这样的神，他是我父亲的神，他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所以他自然赞美。所以我们知道赞美不是空洞的话，赞美是有内容的。我们所以赞美是因为我们的主是可赞美的。所以弟兄姊妹，每次我们来到主面前，千万不要在那里包装，千万不要在那里伪装，你里面有多少的话就是多少的话，有多少的赞美就是多少的赞美。许多时候你在赞美的时候，你里面有也你其实我们只有三句话，但是我们灌水灌了七句或者八句的话，而且我们用很好听的话让别人听见了，结果主没有得到赞美。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神为我们做了那么大的事，当你看见今天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你我怎么可能没有赞美？我记得我刚刚蒙恩没有多久，没有很快很快，当我来到主的桌子面前，当我想到主的爱，当我想到主今天怎样的拯救我，弟兄姊妹，你不可能里面没有一点赞美。你也许对主没有很深的认识，但是最少你知道他是你的救主，最少你知道他为我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你不可能没有一句感谢的话、赞美的话来归给主。所以弟兄姊妹，赞美是基督徒一蒙恩得救、一受浸以后应该立刻就学的功课。这就像一个孩子一生下来他会哭一样，如果一个孩子一生下来一个声音也没有，这个父母很紧张，恐怕他一辈子都是哑巴。一个孩子一生下来如果他不哭的话，那么你一定要重重打他一下他就哭了。所以我们相信，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一蒙恩得救没有多久他不赞美的话，他一辈子恐怕都不会赞美。这就好像一个孩子他会哭会喊，他一生下来就会的。 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基督徒有一个很基本的功课，如果你知道主爱你，如果你知道主耶稣是你的救主，如果你知道你自己本来是个怎样的人，是如虫如蛆的人，如果你看见你自己不过是只配得下火湖的人，那么主今天救了你，主今天救了我，弟兄姊妹，你不能没有一点的感觉，你不能没有一点的赞美，那个赞美就是这里的赞美。你说我对于神的、对于基督的身位不明白，也许你不明白，但你起码知道他是你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你就是就着你所认识的，把感谢赞美归给他，这是一面。第二呢，你如果仔细的读的话，第六节，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右手，指着他的工作来说。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主的工作是什么工作？你每次想到主的工作，你就想到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什么，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的手乃是钉痕的手。所以当你来到他面前，你如果知道是他救了你，你不可能没有一句话不为着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为我们做了那么多，所以主的自己和主的身位和主的工作就是我们赞美的两个中心。所以每次我们赞美的时候，你发现说这个就是赞美的内容，你看见说这个就是我们赞美的中心。那么弟兄姊妹，我相信今天如果你要学一些很基础的功课，基本的功课，我们从蒙恩得救就要学会做一个赞美的人。你知道大卫说，我一天赞美神七次。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学会一天赞美神七次。你有没有学过这个功课呢？那么当然这不是机械式的，我记得从前学这个功课的时候，后来忘记了，到了晚上赞美神七次，说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我赞美你，七次就完了，这算应付，这个不是赞美。真正的赞美是你从心里的。如果大卫每天能赞美神七次的话，弟兄姊妹，你如果刚开始学，起头是有一点人工不要紧，那慢慢慢慢的，你发现你学会功课了。到了有一天，你发现这一天你不能赞美，这一天是你最难过的一天，这一天你替自己流泪还来不及，你怎么能赞美？但是因为你学习了赞美的功课，你知道你一天应该赞美神。什么叫赞美呢？赞美就是叫神有完全的享受，有完全的得着。所以这个时候你说，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那这个时候你看见了吗？你虽然外面的环境很恶劣，但是因着赞美的缘故，你这个人就超越了。许多时候弟兄们，我们越祷告越陷到难处里，所以不要忘记基督应该祷告，但是许多时候你越祷告难处越大，越祷告你这个人越陷到难处里面，因为你祷告的时候你一进祷告那些难处，那个祷告难处就把你压住，结果你就看见都是乌云满目。可是什么时候你一赞美，一赞美的时候你的眼睛一定看到天上，你一赞美你就看不到你自己，一赞美你就看见我们的主是多么可爱，一赞美你就看见我们的主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当你这样赞美的时候，你看见吗？你的眼睛就从你的难处，就从你的难处里面被拯救出来，叫我们的眼睛从地上转到天上。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我就蒙了拯救。否则的话，许多时候那个难处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赞美的功课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在我们刚刚出信的时候我们就要学。就像以色列人一过了红海，你看见就是赞美的声音。为什么赞美呢？因为我们的主是可赞美的。那因着你把赞美变成你的习惯，因着赞美变成日常的功课，那么等到有的时候你不能赞美的时候，你发现赞美原来是个记忆，你发现在这个时候你能够赞美。你说主啊，虽然我落在难处里面，但是我感谢你，我知道你没有错，我知道你这样做没有错。当你这样赞美， 也许你心里痛苦，也许你眼睛还流着眼泪，心里虽然伤痛，但是你灵却能够爬得非常非常的高。所以这个功课呢，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学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那就是当我们一过了红海以后，你看见神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你自自然然的你就有一种赞美。这个赞美呢，不外乎是他的身位，也不外乎他的工作。那么你认识神越多，你认识主的工作越多，你的赞美就越丰富。什么叫赞美？赞美是叫我们的眼睛不注意自己，你赞美告诉我们，随时随地我们的眼睛都是注意基督。从前有个百足虫啊，它有一百只脚，它忽然间呢，它愣住了，它说我到底要踩哪一只脚，到底要动哪一只脚。当它在这里要想要动哪一只脚，它全身动不了，因为它不知道这要动哪一只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现在难处里面，一看到我们自己我们就动不了。那么经过了一个晚上的挣扎，等到早晨的太阳出来，他看见太阳升上来，他高兴得不得了，他就往荣耀的方向跑过去，他忘记他要伸哪一只脚，他的眼睛因为一直注意那个太阳，他自然就走动了。所以不要轻看赞美的功课，赞美是一直叫我们从蒙恩得救以后，叫我们的眼睛一直注意爱我们的主。虽然我们周围是乌云满布，但是我们要知道乌云的上面太阳没有改变。所以如果我们的眼睛能够注视天上的主，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有的时候你我不能赞美，但是我们仍旧能够赞美。那么现在呢，就像写希伯来书说人所说的，我们在神面前所献上的乃是赞美的祭。那么这个功课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宝贝的功课。那你如果再读下去，我现在没有时间给弟兄姊妹看，你再读下去的话，你就发现呢，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呢根本还是在红海边，对不对？还没有进到迦南，还没有过约旦，还没有经过旷野，还没有到迦南地。但这里的赞美啊，可以说是个预言的赞美，一直讲到最后神怎么样把他们带到迦南。那不要忘记，这个事还没有发生，但是现在呢，神给他们一个信心的眼睛，叫他们能看见神在永远的里面怎么样把他们带他们怎样经过旷野。然后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怎样，这个地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里他这里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一个地方是讲到可拉党的事情，十二节，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那么这个是在旷野发生的事，还没有发生，那是后来以色列人背叛了，然后可拉打一党的事。结果呢，结果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伸右手，地便吞灭你他们。那么不要忘记，他本来的赞美是根据以往神所做的，他看见神怎么样带他们经过红海，所以说他们怎么样像铅一样沉到海里面去。但是现在他的赞美是往前看，往前看说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然后呢，告诉我们以东人怎么样，告诉我们非利士人怎么样，告诉我们摩亚人怎么样，最后告诉我们迦南的居民心都融化了。然后他说耶和华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既然不动，那么这些以东人，这些所有的仇敌都像石头一样动也不动，等候你百姓过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们还没有进迦南，现在还没有进到旷野，还没有进到迦南，有前面有艰难，不是没有艰难，前面有痛苦，不是没有，有摩亚人，有仇敌，那么有非利士人，有迦南人，有以东人。但是你看这里的赞美是什么？他说他们都要如石头既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说两次。所以弟兄姊妹，虽然周围有仇敌， 虽然你要走这条路，你看见后面，你知道以东人是仇敌，你看见迦南人也叫他们西，也是他们的仇敌，个个都成为他们的拦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因着神大能的膀臂，他们要石头一样，既然不动，等着我们这些人经过。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神没有应许我们花香常蓝，神仍旧看神很明显的摆在前面都是些仇敌。但是我们有个信心，这个歌乃是信心的歌，因为知道神大能的手膀臂，他们如石头既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然后神要把他们领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你要读到列王记上下，你要读到撒母耳记上下，你要读到后面诗篇，你才知道神怎么把他们带到山上，然后神怎么把他们栽在那里。耶和华必作王一直到永永远远。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怎么会有这个赞美？他们刚刚得救，他们刚刚过红海。这给我们看见说，赞美乃是和启示发生关系，赞美就是给我们看见说，现在这个赞美不光是讲到神的生命，不光是讲到神的工作，也给我们讲到神的旨意。现在因为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知道说神既然带领我们，神要把我们这些栽在神产业的山上，那就是摩利亚山，那个就是锡安山，那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那个最后，那就是给我们看见的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他们还刚刚过红海，可以说这条路刚刚没有迈几步，他们的赞美已经到了迦南，他们的赞美已经到了天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摩西的歌，这个也就是以色列人的赞美。最后赞美的高潮是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基督的赞美不光是外面一点的歌声，不光是外面一点的音乐，基督的赞美呢乃是有内容的。那这些内容呢，就是出埃及记十五章这里所给我们看见摩西的歌。那么如果我们一蒙恩得救，我们就学会这个赞美的功课，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以后我们会碰见以东人，会碰见摩亚人，会碰见迦南人，我们会碰见可拉一党，许许多多的事。但是我们怎么从这一生里面经过呢？没有别的，因为我们看见他的手，是他把我们从埃及拯救出来，是他把我们叫我们经过红海。我们也相信就是这样的一位主，带着钉痕的手要带领我们，一直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境地。所以不要害怕，前面也许有许多的艰难。我最喜欢有一首歌，这首歌是一个姊妹26岁的时候写，她是多病的姊妹。那么她的在地上的帐篷常常是摇晃的。那么她有一首诗歌，她说：“父啊，我的一生你已经替我分好，所有必须发生的变更，我不害怕看到，我只求你赐给长久忠诚，一生讨你的欢笑。”那么这个姊妹知道说，不错，我现在来跟随你，虽然就是我的怀念，就是我的身体，我不知道前面要发生什么事，但是我知道我的一生你都已经替我很好。当我们一受尽了以后，我们要晓得我们这一生是在主的手里，这一生可能会遇见仇敌，可能会遇见摩亚人，但是他们的赞，但是什么叫做信心呢？信心就是说，因耶和华因着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既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属的百姓过去。我们有一个弟兄，他胃没有了，因为长癌症，现在他的肠也慢慢的没有了，可以说也没有，也生，可以说里面已经没有多少东西了。 很明显的癌的细胞在他的身上。他已经开过十几次的刀，但是你每次见到他的时候，你真的觉得他何等的喜乐，你觉得他所唱的诗歌就是摩西所唱的诗歌。这些癌细胞在他身上呢，好像石头一样寂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属的百姓过去。我们的弟兄有一次，医生告诉他，有医生告诉他说，这个是癌症。结果他十年就过去，医生根本不相信，他说怎么可能是十年？你一定说四年，因为他是上海人，是宁波人，就十跟四可能分不大清楚。那么好了，那么医生说你一定讲错了，你不是十年，不可能的，你一定只有四年，因为你没有胃嘛。后来他在肠也有了难处，医生说大概只有多少多少时候，很稀奇。我们现在常常说不要紧，医生只要说是，如果说是半年的话，我们要给他乘上好几倍，因为后来证明说我们的弟兄是这样。你看，你医生如果说半年的话，你知道这一直就起码还要三年，然后再开一次刀。再开一次刀，医生如果再说一年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又是多少年。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弟兄，你好像这个病长在别人身上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我们走这旷野道路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能一直唱歌呢？为什么我们能一直赞美呢？没有别的，因为我们相信带领我们那只手乃是钉十字架的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乃是爱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了。所有主今天让我们所遇见的，以东也好，让我们遇见的非利士人也好，摩押的也好，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些都是仇敌，都是路上的障碍，有的像癌细胞一样，有的是很可怕的遭遇。但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寂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属的百姓过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在我们弟兄的身上，你的的确确看见主这样的带他，带领他们，带着每一位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像那个姊妹一样的祷告，父啊，我的一生你都已经替我分好，所有必须发生的变更我不害怕看，我只求你赐给我长久的忠诚，让我存心能够讨你的欢笑。在这首诗歌最后的一节，他说一生充满舍己的爱就是自由一生。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生，一生乃是充满舍己的爱，这就是我们自由的一生。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虽然我们走在这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但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心中永远有一首诗歌，在我们的口中永远有赞美。如果你听听我们弟兄的见证，他是没有胃也没有肠也没有胆，现在慢慢的肠一段一段的也不见，在他里面你找不到多少的东西。他能做见证说，当他开刀的时候，主给他一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乃是靠神口里说出一切的话。十年没有胃，这个人怎么能活着？他可以做见证说是靠着神口里说出一切的话。这些以东，这些摩押，这些恶性的细胞，神果然让他们像石头一样寂然不动，等候他百姓过去。所以弟兄姊妹，这都是活生生的见证，以色列人是如此，我们也是如此。主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主也没有应许我们花香常香，但是神应许我们满了主的恩典，神应许我们他复活的生命要托住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摩西的歌，这就是摩西的赞美，一面看见主为我们所做，既然看见以往主在我们身上所行的神迹，我们知道主一定会带领我们走完一生的道路。最后你看见说他要把我们栽在他产业的山上，换一句话说，神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最后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在我们身上作王，耶和华在我们家里作王，耶和华在我们的环境中作王。 这就是我们赞美的内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用一生来明白，来经历赞美的功课。每天，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每天要赞美六神七次？那么每天的赞美七次，不要忘记，每天赞美七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日常的生活就是赞美的生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你什么时候开始得救？你什么时候受浸以后，我们每天的生活就是赞美的生活。那么不止日常要赞美，在擘饼聚会能够赞美。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就是敬拜赞美的人，因为神所寻找的乃是真正拜服的人。那么拜真神所寻找的乃是真正拜服的人。所以让我们记得，主今天把我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主今天把我们带我们经过红海，就是要我们做一个赞美。所以有一首诗歌说，但愿我做一个唱诗的人，做主恩爱的标本。我们别的不会，但是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感谢，把我们的赞美能够赞美出来。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过红海以后，他们很明显的所学的一些非常宝贝的功课。那么很可惜，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只能够停在这。我们低头再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今天让我们又学习了一些美好的功课。主啊，但愿以色列的42站能够活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叫我们天天起来跟随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回想我们受浸的故事，我们就知道我们原来已经受尽归入你的死，我们与你埋葬，也与你一同复活。现在我们乃是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世界远远地丢在背后。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今天你率领我们继续走前面的道路。但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乃是大而可畏的旷野，有一天我们要遇见摩押人，有一天我们要见迦南人，有一天我们要纪念遇见许多的仇敌。但是我们感谢你，你是大能膀臂的主，是你这一位大能膀臂的主带领我们经过红海，是你这位大能膀臂的主叫我们从地狱里面拯救出来，你是你这位大能的主，竟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当你伸出你的膀臂，所有的仇敌都像石头一样寂然不动，等候我们这些你所救赎的人夺取。所以我们的主，感谢你，你没有叫我们越过，你叫我们经过，因为经过乃是你自己的旨意。当我们经过的时候，我们就能学习美好的功课。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我们今天学习赞美的功课，我们随时随地就能把赞美的祭献给你。只有我们这一般的基督徒能向世人说，我们无论得失不舍失，无论是逆境无论是顺境，我们都是唱诗的一般人，我们都是赞美的一般人。因为只有这一般人是经历的恩典是何等的恩典。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但愿无论什么样的环境，让世界上都知道，让世界人都听见我们的歌声，就是在最艰难，就是放在监狱里面，叫这个世界上呢都能听见保罗和希拉的歌声。主啊，但愿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底下，我们都能把感谢赞美归给你。亲爱的主，叫我们学习这些宝贝的功课，不只叫我们外面做一个唱诗人，不只叫我们做一个懂得音乐的人，更是叫我们做一个赞美你的人。但愿我们从深处真是把敬拜爱戴永远的归给你。主啊，叫我们学习做一个赞美的人，把感谢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阿门。
好，现在我们的弟兄有一个简单的